弟兄姐妹平安。还有2天就是全世界注目的美国大选，我们都有一个焦急的心，到底谁会赢哈？这是美国大选，从表面上来看，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各种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是这样的，他们争来争去，这是从表面上来看。但是从深层次的来看，其实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美国之所以走到今天，好像你死我活的那种选举，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状况？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基督信仰在美国这个国家日渐滑坡，世俗主义、世俗的主义慢慢占据了人的心，人不需要上帝做主。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也远离这个曾经被上帝祝福的国家。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除了为美国祷告，希望能够选举出敬畏上帝的政府和议员，我们也要紧紧的倚靠上帝。即使选举的结果很不符合我们所期望的，但我们仍然要信靠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至高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另外，在这个混乱的末世，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地去传扬福音，在基督再来之前，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得救。每年的11月是教会的宣教月，我们设置宣教月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弟兄姐妹对宣教的认识，并且以行动来参与宣教、支持宣教。我盼望我们教会可以转变成一个宣教型的教会。在一个宣教型的教会里面，宣教不只是教会中的一项事工或者是活动，而是整个教会的导向。教会的每一样事工都是以宣教传福音为导向的，整个教会完全参与在神的宣教使命当中。在一间宣教型的教会里面，宣教不是大多数会有支持或者奉献金钱让其他人去宣教，在宣教型教会里面，宣教是每一位会友都要去做的事情。那这观念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教会就是宣教型的教会，其中安提阿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型教会的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11章讲到，耶稣的门徒因为在耶路撒冷遭遇逼迫，他们就四散到各处。有门徒就来到安提阿，向当地的希腊人传讲耶稣的福音，就有许多人信主。耶路撒冷教会于是就差派巴拉巴到安提阿牧养这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他到那个地方之后，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要恒久靠主，然后信主的人就更加多了。于是巴拉巴他感觉他一个人就是很难去牧养这个迅速成长的教会，他就到了大树，找到了保罗，然后带他到安提阿，一同来牧养教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保罗与巴拉巴在安提阿侍奉1年之后，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还有名叫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西律一同长大的马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或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在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由教会差遣出去的宣教团队，这是一次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宣教。在这之前，门徒是因为受到逼迫才离开教会到外面去传福音，而这次是教会领受圣灵的指引，主动差遣使徒出去传福音，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建立教会。自从安提阿第一次差遣巴拉巴与保罗出去宣教之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最近一两年都在查《使徒行传》，我们都基本上都快查完了哈，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第一次宣教，有第二次，有第三次宣教。安提阿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差遣人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宣教成为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导向。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以实际行动来遵循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差派教会 当中两位最资深的牧者出去了，来到海外去宣教。所以安提阿它是一个典型的宣教型教会，一个宣教型的教会是顺服圣灵带领的教会，是遵循主使命的教会，它是一个一定会是一个健康教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这是我的期盼。虽然说我们教会不大，但是我们在宣教使命上面，我们要还是要努力的去遵循。盼望着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参与宣教，而是整个教会我们都可以参与宣教。我们真是很感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虽然说大家年纪慢慢大了，但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宣教传福的心智还是在心里面燃烧。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当中，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我们都非常清楚主耶稣要我们去才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果没有去，我们在原地踏步，我们舒适的坐在教堂里面是不可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对吗？还有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是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核心经文，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果门徒不出去的话，一直待在耶路撒冷，怎样可以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呢？所以当耶稣的门徒愿意顺服主的命令走出去宣讲福音，主就与门徒同在，主的权柄就赐给门徒，圣灵的能力也加在门徒身上，门徒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就可以带领人信主，就可以教训他们遵行主的道，就可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早期的教会的门徒他们愿意出去福音就传到安提阿，就传到欧洲，传遍了罗马帝国。所以宣教，其实宣教这个词的话，英文就是 mission， mission 本身的含义就是要差遣某人出去执行某项任务，所以说宣教它本身它的那个它的最意思就是要差遣人出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是要差遣人出去传扬福音，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本身就是在遵行主的大使命，是教会在地上最核心的使命。当然我们知道要走出去容易吗？真的是不容易，我们都知道要走出去，但是走出去真的是不容易，走出去要经历很多的突破，就是比如说要在地理上的突破，要在民族上的突破，要在文化上的突破，要在舒适圈中的突破。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提到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地极，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都是需要有突破，才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教会我们都需要在文化、地理、民族方面都需要突破，但是我想至少需要在某一方面还有突破，我们才能够走出去。我们要走出教堂的舒适圈，那我们真的很感恩，从2022年3月份开始，我们就在走出去，我们就在黄金广场那个十字路口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真的是走出去了也感谢主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在过去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我们除非有特别的状况，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六都在那个路口在超市门口，我们发单张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然后来看到我们举的牌子上信息，我们也发出去了单张，应该至少有几千份单张，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我们那个刘淑菊阿姨还有那个刘仁杰伯伯他们站在那个信达门口，他们一次可以发好几百份单张出去。像昨天，对啊，昨天是星期六哈。那昨天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七位弟兄姐妹再次站在那个路口举牌子，然后在超市门口发单张看到路过的司机，然后给我们举大拇指，给我们按喇叭就是我们就心里面都特别的兴奋这就是一个走出去的一个例子，真的很感恩。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参与过哈。我鼓励还没有去参与的，你可以尝试去举一下牌子，你体会一下，举起牌子，把耶稣的这个名举起来，在路口举起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那明年我和中资博弟兄，我们参加超越组织的印度短宣，这也是走出去。教会需要突破，需要走出去，需要宣教，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安提阿教会就是走出去的先锋。走出去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心意，并且他也会这样来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关注他的使命，他把这个使命交付门徒之后，他也会继续的感动并且差遣。在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13章那段经文里面，清楚的看到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或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就尽职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就出去了。主耶稣升天之后，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教导我们神的话，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他也提醒我们耶稣所教导的内容。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要引导我们要活出神和神心意的生活来。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荣耀父神。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引导我们，要帮助我们。在宣教事工当中，圣灵的带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也称为圣灵行传，那都是圣灵在做工的结果。因为宣教本质上是神的事工，不是教会的事工，也不是牧师的事工，也不是宣教部长老的事工，所以。因为宣教事工是神的事工，所以圣灵一定会带领教会来完成他的事工。那么关键是，重点是教会是否能够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是否能够顺服于圣灵的带领。有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带领不敏感，是因为我们太专注于自己，我们太注重自己的心意，而不是神的心意，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太习惯于传统。对与传统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把它过滤掉。有时候我们感受到圣灵的带领，但是可能出于胆怯、害怕，没有勇气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每个人都有待在舒适圈的那种本能，有多少人愿意去接受那种变化当中的挑战呢？就像我们在街头举牌，其实你说简单吗？真的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把牌子举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虽然说你不说一句话，虽然说你即使你不发单张，不跟人交流，但是好像你觉得把那个牌子举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是不是别人会骂你啊？别人是不是会嘲笑你？或者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人在那牌子上面举的什么东西？这些其实真是你，这些都是。我们都有这个感动，对不对？我们都要为传福音，我们都要去宣扬神的名。但是，当你真的是不是愿意走出去那一步的话，其实真的是我们心里面有些惧怕。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所改变，现在做主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就要勇敢的去顺服圣灵的带领，勇敢的踏出跟随圣灵的脚步。安提阿教会就是我们顺服圣灵带领的一个好榜样。他们听到圣灵的声音，进食祷告后之后，就差派了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神的道了。有人说，我怎么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呢？我们怎么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呢？圣灵真能够用人听得见的声音对人说话吗？我又怎样能够确定这是来自于圣灵的声音呢？这是我们常问的一些问题。如果神愿意的话，他确实可以用人耳朵听得见的方式来与人沟通，但我相信这不是常态。保罗信主的经历，他听见主耶稣对他说话，我相信那不是他在做梦，也不是他内心的感受，而是他确实用耳朵听见了。通常来说，圣灵感动人的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比如说通过圣经来对人说话。比如说，通过祷告来对人说话；比如说，通过其他信徒来对你说话；或者是有时候通过环境来对你说话；或者是通过侍奉来对人说话。在埃提阿教会有几位领袖同工，他们就是在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就领受到圣灵的声音。 在这个地方提到他们那几个人的名字，第一位是巴拉巴，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巴拉巴是教会公认的领袖。第二位是叫西面啊，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可能是称为尼杰的西面。尼杰就是 Niger，他其实是指那个非洲的。那可能这个西面他可能是出生在非洲的这个犹太人。第三位是古利奈人肚球，可能他也是一个教会的创始人之一。第四位是马念，他是犹太人，他是新律安提帕的同伴。最后是保罗，他们在教会侍奉的职位是先知或者教师。那么他们就是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代表了整个安提帕教会。他们侍奉中看到福音的需要，或者是他们是在敬拜当中神给他们看见异象，或者是他们在祷告当中被圣灵感动，就是要差派巴拉巴或保罗出去做主的工。从这点上来说，圣灵的带领不会是在我们躺着的时候就自动来的。神不喜欢懒惰的信徒，神不会把异象给那些从不侍奉的人，神也不会把异象给那些从不祷告的人。我在教会的经历，深深感受到神确实是在我们侍奉他、积极与神互动的当中，才会领受到来自神的异象的。安提阿教会的这几位领袖，他们听到圣灵的声音之后，他们没有立即行动，而是有更多的祷告，确认这是来自于圣灵的声音，然后他们才差巴拉巴或保罗出去。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侍奉主一个很好的提醒，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啊，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行动派的人啊，我是感受到什么，我就希望马上就行动，然后在行动过程当中再不断的去修正。但是其实我这样的个性啊，对。一些计划型的同工来讲的话，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认为我考虑不周到，然后就这样仓仓促促的就开始去行动了。但是我很感恩我身边有很多考虑周到的同工来，常常在提醒我说你要慢一点，慢一点哈，让要考虑成熟一点，然后再去行动真是非常感恩同工对我的包容和忍耐，我不断的提醒。真的是我这种个性就是这样，就是行动型，真的是可能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施工啊，包括一些施工，可能就是考虑的不是很周到，真的是需要弟兄姐妹在边上常常提醒我，能够帮助我有些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我可以考虑的更周到一点再去行动，但是真的是确实是个性很难改，这是我自己要学习的当我领受异象之后，真的是需要多祷告、多思想，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事情，甚至需要进食祷告来明确那是神的心意，然后再行动。所以，领受到圣灵的带领，但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是需要突破的。要把我们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付诸行动，有感动。而没有行动，那是等于没有感动。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分派的原文的意思是把他们分别出来的意思。神从众人当中拣选了巴拉巴和保罗去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让他们离开原来所在的教会而出去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巴拉巴的名字，它是劝慰子的意思。巴拉巴他这个人哈，真的是。他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好，真的是在教会里面，真的是都需要有像巴拉巴这样的人，他的个性是宽宏善于鼓励那些软弱的信徒，他也有很宽大的心，他就是去接纳那些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他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刚成立不久的安提阿教会，就帮助教会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知道，那这是巴拉巴，保罗更不用讲。耶稣召他的时候，就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巴拉巴与保罗一同在安提阿侍奉的时候，他与教会领袖一同领受了神的意向，要走出安提阿，继续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经文说，信主的人就越发增多了。他们在安提阿的侍奉是大有果效的，对吗？信徒日渐增多。按我们今天一些信徒的话来说，他们是成功的教会领袖，他们是名目，他们在教会当中可以享受众人对他们的尊敬，他们甚至可以向其他教会来分享自己 成功侍奉的经验。当他们在安提阿侍奉一年之后，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计划不是停留在安提阿，而是直到地极。他们的感动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他们也不是他们两个人声称有圣灵的感动，而是教会一同领受了这个要差遣出去的这个意向。他们就继续前往，要往其他地方去传扬主的耶稣的福音。保罗与巴拉巴在世人所认为的成功之后，他们一点没有忘记神对他们的拣选与呼召。他们还没有到可以退下来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为主做工，勇往直前。这是从巴拉巴和保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对于安提阿教会来讲，他们不断领受到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敬佩的是他们顺服了圣灵的带领，他们甘愿把自己最好的教会领袖差派出去，这反映出他们真的是在遵行主的使命，也彰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从肉体上来说，难道他们不想让巴拉巴与保罗一直停留在安提阿吗？对吗？哇，这么好的一个教会领袖牧者，要是一直停留在我们安提阿教会，我们安提阿教会可以变得更大，哇，更有名声，然后更多的人来到教会，我们可以盖更大的教堂，哇，我们这脸上都特别有面子。你走出去说你是哪个教会的？安提阿教会的。从肉体来讲，人都有这种，都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们的心已经被主所改变，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清楚主对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有神国度的眼光，他们就可以毫无保留地把最好的教会领袖差派出去。我还记得在18年前，那时候庄牧师是加米教会的代理主任牧师。庄牧师的侍奉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爱他爱得不得了，希望他能够留下来成为教会的正式的主任牧师。可是他那时候跟我们分享说，他从神所领受的使命就是要出去做宣教士，训练宣教士做旷化的福音施工。其实他这个意向在他心里面已经有几十年，所以那时候他在我们教会做代理主任牧师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这个意向。我们那时候很想他留下来做主任牧师，哇，真的，我们知道庄牧师他很有宣教热情，他的爱人的心哈，他侍奉主的心，哇，真的是无与伦比哈，真的是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深受他的影响，我也是深受他的影响，他也是我的启蒙牧师，也是为我受洗的，啊，我们都很想他留下来。我想他留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教会可以变得，哇，可以变得很多，可以壮大很多，对不对？可以变得就是很壮大，哇，有这样的一个好牧者在我们当中，教会能不壮大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庄牧师他跟我们分享，他几十年来他真的是没有忘记主对他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他就毅然走上了宣教之路，直到今天他仍然还在宣教第一线忠心竭力的去侍奉。然后本来我是邀请他第三周，这个月的第三周来讲道的。我前几天跟他沟通的时候，哎，我说庄牧师啊，我们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见面了啊。是吗？真的吗？结果他因为我当时跟他安排来讲道的时候是跟他的一个同工他让他的同工来帮他安排，结果中间出了差错。他把那个第三周他安排去温哥华要去开一个宣教大会去，哎呦，这个天哪，还有两个星期。然后说这个没有安排好但是感谢神，然后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位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所以这是在我们身边哈，就是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阿教会把他们最好的牧者巴拉巴和保罗差遣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就让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在当年十几年前那个庄牧师在我们当中的那个情景真的是就是非常的类似。最后教会也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支持庄牧师出去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断过对他的支持。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在成功之后我们仍然不要忘记主对我们的拣选和呼召，我们要不断的勇往直前，这是我们要突破的。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经过近似祷告，就按手在巴拿巴和保罗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被圣灵差遣，就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开始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宣教之旅。福音要传到地极的行动就从此拉开了帷幕。教会借着按手在巴拿巴和保罗身上，表明教会与蒙召的宣教士的联合，与他们同心，要忠心支持和鼓励他们。巴拿巴和保罗既是被圣灵差遣出去的，也是被教会差遣出去的，因为教会顺服圣灵带来的印象。教会差遣宣教士出去，我们可以在几方面来表明与他们的同心和对他们的支持。第一，就是要衷心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宣教士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出去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要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赐给他们信心和勇气、智慧和能力，来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来软化那些听闻福音人的心。我们也要为宣教士的家庭来祷告，因为他们的家庭往往会成为撒旦的攻击的对象，以此来拦阻宣教士的工作。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多次要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得着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还常常这样请求教会来为他祷告。所以，真的是我们需要衷心的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第二，我们教会也应当在经济上来帮助这些宣教士，让宣教士出去做工的时候可以专心。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常常以纸帐篷为业，以此来供应他和同工的需要。他这样做是不想加重教会的负担，也不想让人有污蔑他的借口，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经济上的需要。他也接受啊、他只接受腓立比教会对他的资助。我们教会每年用于支持这个宣教士或者宣教机构的费用，大概占了教会全部花费的大概10%。我盼望着，真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有更多的奉献，可以来更多来去支持这些宣教士或宣教机构，真的是他们在这宣教上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巨大的，特别是疫情以来，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教会这个宣教这个奉献的收入也是下降的很厉害，那么宣教士或宣教机构的他们所受到的经济上的支持其实也是下降的很多的，但是他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的支持的话，他们是很难走出去的。另外，教会也可以提供一些人力资源来辅助宣教士的工作，比如说在后面帮忙宣传，还要帮他们做一些行政管理啊，短期探访啊，宣教士来帮助宣教士的家庭，等等。那就是在最近差不多10来年，我就一直在帮助庄牧师，他的那个宣教机构，我一直在那里面帮他作为他的同工来帮他做一些事情，这是我能够力所能及的。所以教会在祷告上面，在经济上面，在人力资源上面来支持宣教士，这是宣教士迫切需要的，同时也表明我们是与宣教士同心，还有表明我们对宣教士的爱心。也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参与宣教事工，使我们有份于大使命。神对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神没有呼召每个基督徒都成为宣教士，但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宣教使命却是一样的。要在近处和远处，要在同文化或矿化的环境当中为主做见证。神呼召一些人要被差遣出去，那么没有被呼召出去的，也是可以参与宣教的差传的侍奉，差遣者或被差遣者可以同心来侍奉，一起来完成主耶稣的使命。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讲到这段经文，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们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为什么保罗他是这样讲？从头一天到如今都是同心合一在兴旺福音，就是腓立比教会，他是保罗建立起腓立比教会之后，他们就一直在与保罗同工，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宣教使命。所以保罗说，你们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是兴旺福音。明年初我和智博弟兄要参加超越这个宣教机构组织的印度短宣，我是一月份出去，一月十一号到27号智博是三月份本来他也是想一月份出去的，因为他报名稍微晚了一点，一月份的名额很快就爆满了，所以就只能三月份。本来那个刘语嫣姐妹她也想出去的，结果她也是报名晚了一点，然后她不能够出去。因为我们三位就是今年都参加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培训，就是准备就是要去印度的。我们在今年经过了几个月非常认真严格的训练在身心灵方面都在做装备。在培训期间，我们还参加了一次网络的实际的宣教，与印度当地的同工搭配，向印度的村民传福音。在培训当中，我们要学习唱印度诗歌，然后要用英语把信主的见证要讲出来，还要把整个的福音要全部背下来，是用英语要把它背下来的。所以，然后呢，那个印度的诗歌也是要全部背下来的，有8首啊。8首诗歌，印度诗歌，我说这个想着我的，这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这个要讲那个印度话，从来没学过，但是还要把它背下来，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要把它背下来，因为我们到了那个实地之后呢，第二天就要与当地的教会的同工一起坐车几个小时到印度的农村，然后挨家挨户的去敲门。然后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给他们开一个小型的布道会。然后在布道会当中，我们会唱你不能说拿着稿子来唱哈，全部是脱稿的，要先唱印度的敬拜诗歌，然后呢，全部是脱稿的，要用英语讲自己的信主的经历，然后要用英语讲福音的信息，然后讲完之后呼召之后，然后呢就会问有没有人受洗，有人信主受洗之后，就当场就会给他施洗，然后呢再会问他们有没有人就是愿意开放家庭来在他们家里面聚会，然后呢就会也会有人真的是他们马上就会愿意，然后开放家庭聚会，然后呢也会当时也会问说你们我们信主了要感谢神，那怎么感谢神呢？那就是奉献。当时就会让他们说你们有感动的你们可以奉献，然后有人就奉献什么，然后就把鸡拉过来，或者是把家里的那个粮食拿过来就奉献。真是，所以然后呢就是我们离开之后呢，就会有当地的印度的教会，然后来去持续跟进，然后培训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参与的这次印度短宣是实实在在的去传扬主的福音，来遵行主的使命，与许多宣教机构安排的短宣是很不一样的。从今年11月我们知道第一批1月1号11月1号他们已经出发了，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印度。从今年11月到明年3月应该总共有五批队伍出去，总共有123位弟兄姐妹来自50个教会弟兄姐妹参加。我们都领受到圣灵的感动，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克服一切的困难走出去。我们知道去印度传福音真的是不容易。有人说去印度都马上眉头就皱起来，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受到媒体的影响哈，觉得印度那个地方哇又脏又乱这是还不安全。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要去印度呢？那我的回应是，同样在中国200年前 你知道有多少宣教士从英国、美国那些西方国家到中国去吗？真是可以叫做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在200年前愿意到中国去。那时候中国的状况，我相信比在现在的印度状况要差很多。然后还有人说，为什么要去印度呢？我们为什么不去 Brampton 啊？小印度就在边上，去 Brampton 传福音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印度去？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统计哈，99.7%的宣教资源是用于已经福音已经广传的地方，99.7%的宣教资源是用于福音已经广传的地方。只有0.3%的宣教资源用于福音未得之地，你知道这个比例相差有多少悬殊？我们难道还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本地去向印度人传福音吗？而在印度有超过10亿的人是没有听闻福音的。所以，我们这次愿意就是顺服圣灵带领，愿意去印度那个地方去宣教、去传扬福音，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相信神会一直会带领，会帮助我们。另外，如果没有教会的大力的支持，没有弟兄姐妹的同心鼓励，我们也是走不出去的。我盼望我们这次先踏出这次走出去的步伐。之后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与我们一起走出去，这样求圣灵来继续感动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